到底有什么意义？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洪都拉斯与我国断交，无疑的就是为了钱。而前立委蔡正元在脸书上披露，2009年洪都拉斯政变时，现任洪国总统卡斯楚曾前往我驻洪国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遭拒后躲入巴西驻洪大使馆，方已申免。巴西时任总统亦是现任总统鲁拉面对洪国逼迫交人，扬言洪国若敢越雷池一步进入使馆逮人，将不惜与之一战。此外，2019年当时洪国在野党的原住民干部在抗争中亦逃入我使馆，但台北因不愿得罪当时的执政政党，因此下令使馆驱逐之。孰料时隔十年，我使馆不愿保护之人，现在正是洪都拉斯的执政者与执政党。当然，这些洪都拉斯执政团队与我国的不快，定然会影响他们在与我关系上的思维。然而，做到那样位子的人，利益的考量永远比情感要大。否则，他们早就在攀登巅峰的过程中尸骨无存了。岂只是洪都拉斯，过去每一个与中华民国断交的国家，领导人的思考都是如此。在民国38年后，与中华民国断交者，大多是因为国家总体路线的选择，如苏联。这个现已消失的国家，即便在当时美国大使已不愿随政府移动的情况下，所派大使与使馆，仍跟着政府不断搬迁。这段时间之后，随着两岸僵局已成与我国丧失联合国席位，各国尤其是大国与我断交就是单纯的国家利益考量了。量体巨大的差异，自然是这些大国无论何时的执政者必须面对的选择。什么国际公益、普世价值，别傻了，谁鸟这些东东。到后来，那些非洲、南美洲、大洋洲的朋友们就更现实了，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给的更多，那就一去不回头。至于之后人民会怎么样，或如媒体报道，某些国家的人民在该国政府与我断交后，对于原有资源协助的丧失心心念念，那也不是这些国家领导人的问题。坦白说，无论哪一党执政，我们给予这些小国的金元有多少进了那些外国权力者的私人口袋中，可想而知。这才是凯子外交不可取的关键原因。然而，我政府再怎么用心，想方设法把资源投到受助国的人民身上，也未必能改变那些执政者的想法。而这些政客之所以可以靠换个边站就口袋满满，说白了还不是因为这个世界上唯二华人政权的愚蠢吗？很多人都臭马英九，但马英九当年透过萧万长当面向胡锦涛提出外交休兵的谏言，而胡锦涛采纳了，让两岸在那8年间都减去这种不必要的火山孝子开支，甚至让甘比亚时任总统贾梅耶想玩这套却有3年时间瞎梅耶，恐怕真是中华历史中少有的睿智。而今我们这边跟他们那边都是民粹当道，粉绿假毒跟粉红战狗狂吠，两边领导人也都是失心自用之徒，两岸人民就又必须为这些狗屁外国政客买单。媒体报道，洪都拉斯至少欠我国182亿台币的外债，且还想要700亿的金元，这两个数字相加就是882亿台币，换算成人民币为199亿人民币。这等天文数字，套句中国网路用语，无论台北或北京，用人民身上它不香吗？两岸于今想捅眉门，主要当然是因为两边的政治体制差异悬殊，更重要的还有美国不让这个因素。反过来说，台湾这侧想独也不可能，同样也是美国老爸不愿意。既然现状难以改变，那实际就是两个中国，一个中华民国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统不独，不正是如此吗？ 撇掉一个中国或台湾独立，北京若是愿意与台北一起谈两个中国，你想美国会怎样？又能怎样？中国网络还有一个热门用词尿性。对岸的影视剧中，常爱讲一代的人只能干一代的事，大清都亡了112年了，该国还是用大清的尿性在思考主权，在想象大一统，结果就是美国得利。这样，谈什么民族复兴、大国崛起，看看俄罗斯的尿性，还不清楚吗？台湾也一样。套在美国的套路中，就是欧布莱恩那种屁话，要台湾人手一支 AK-47。欧布莱恩扯皮之处，还不是要我们打焦土战、毁灭战，而是连这种瞎招，他都不是要给台湾人发美国与我国通用的 AR-15 系列步枪，而是中俄通用的 AK。都说华人嫌应对于清末列强施与中华大地的耻辱痛定思痛，但迄今华人政权的行为模式都是在招呼列强继续他们自清末起就对华人施加的优良传统。再这么搞下去，对华人到底有什么意义？这谁有答案？